好，我们是成都八大处旗下的一档医美整形知识播客节目《整对了吗》。每期播客都会邀请我们的医生同事来聊一聊各类医美整形项目，希望能够帮助大家避雷排坑的同时，对医美整形有一个更加全面正确的认识。Hello, 大家好，用心做科普，变美不踩雷，这里是成都八大处首档医美科普直播，整对了吗？那我们本期直播的主题呢，就是细说牙齿健康，这些问题绝对不能疏忽。好了，在开始之前呢，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医生。很多我们以前的粉丝宝宝可能就发现，哎，这个医生没有见过是吧？是的，这是我们成都八大处医疗美容医院口腔科医师董豪医生，欢迎董医生。
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也是我们董医生第一次上直播哈。
对对对。
那我们董豪医生呢，是中华口腔医学会种植专委委员会的会员，那也曾在我们华西医院进修学习哈。所以今天呢，我们依旧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期关于我们口腔健康方面的直播。那主要就是有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呢？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的要人命。那董医生，你对于这句话，你说它是对的吗？牙疼真的不是病吗？
这种牙疼肯定是一种疾病。因为啥了？现在我们常说的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的这种话，它是有根据的。因为牙齿痛的一部分原因，像我们说到这句话啊，可能说的就是我们的牙神经的疼痛。
嗯。
啊，因为牙神经痛起来，可能会扯，真的是会扯到头痛，半边脸都会痛的那种，所以就会大家都会对于这种牙神经牙髓的疾病有一些这种的说法吧。对对。
如果你有一些其他的想要探讨的医美问题是本期播客没有涵盖到的，大家也可以在本期播客下方留言，或是在 show notes 中联系我们。那其实可以说大多数人的都在牙齿疼痛的过程之中才发现，哎，自己是不是牙齿出现了问题，我是不是牙齿比如说有龋齿啊，或者说有一点什么小小的问题之类的。可是呢，到底是该拔牙还是该种牙，还是该补牙，或者说怎么拔、怎么种、怎么补、什么材质，怎么样才能把它搞整齐，这一系列的关于我们牙齿方面的问题哈，还是有很多人他其实都是不懂的。包括我们现在你看，因为主播也是戴牙套嘛，所以说对于这个正畸啊，或者关于美白方面的，就大家可能都想要了解这方面的一些东西。因为口腔健康也是我们现在不可忽视的一点哈，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对对，
但是呢，很多人对于我们口腔这方面的知识呢，就是知之甚少了，也没有太多的了解。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到我们的董豪医生哈，主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口腔健康这方面的知识。那今天我依旧是作为大家这个课代表啊，我是整理了网上大家问的最多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就先开始咯。
好。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牙齿美白之后有一些酸痛的感觉，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牙齿美白酸痛的原因其实是有很多，但是呢，一点是首先我们要保证我们的牙齿，本身有没有一些缺损牙，然后有没有一些因为咬合或者是平时咬硬东西导致的一些产生的一些裂纹，因为这种裂纹跟缺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牙齿本身就会敏感，再加上美白过后美白剂的一些作用就会明显可能会感觉到一些敏感。但是如果说在这个做完美白之后期间，轻微敏感其实是属于正常的，因为美白牙齿美白就是通过我们的美白剂，它是一种化学物品作用于我们牙齿表面，再加上那个冷光那个灯，就是我们去做美白看到的那个紫色的那个灯，以同时作用到我们牙齿表面之后呢，牙齿本身可能就会受到一些敏感的一些刺激嘛，所以在做完之后回去就会敏感会加重一点，但是这种敏感只是短暂的，如果说是长期敏感，那么我们就建议及时来口腔科检查一下自身的牙齿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期间可以辅助用一些那个脱敏牙膏，然后看能不能缓解。但是有这种症状，第一时间还是建议来口腔科检查，
找医生看一下。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在牙齿美白之后，如果是有一个短期的觉得牙齿酸痛，这个是属于一个正常的，
对的。
但如果说你这个时间非常的久，或者是长期的，你觉得有不适感，那建议一定要联系给你做这个美白的医生去做一些检查，是吧？
对对对。
说那树脂贴面和瓷贴面的话，哪种材料会更好呢？
当然是瓷贴面，因为瓷贴面的话就是做了，因为我们的牙齿本身就会偏白，对吧？外形又更光泽度会更好，因为瓷的话就更能贴近于我们本身的牙齿。树脂的话它就是通俗一点，对，通俗一点讲就是我们的塑料。树脂它就是塑料嘛，它通过时间的积累之后呢，再加上口腔里面的使用，一些色素的沉着呀，然后你平时吃的酱油啊，喝的咖啡啊，可乐啊，这些
都可能会染色。
对的对的，都会可能着色到我们的牙齿，但是瓷可能就会更容易清洁一些。它的强度呢，包括它的外形光泽度都会比树脂的好，因为所以呢树脂现在已经基本上是被
淘汰了的。
对，贴面的话还是现在做的瓷的都是比较多的。对，基本上都是瓷的。
那除了我们这位宝宝说的树脂和瓷贴面，还有没有其他一些材料的贴面呢？
贴面就这两种。然后呢就是看，因为贴面它的适应症的情况也不一样。有些人想关个牙缝或者补一个缺损那么我们还有一种选择，就是用树脂材料直接补到牙齿上去。因为用我们的美学那个树脂是可以达到一些那个需求的。
说那牙齿美白做到什么程度是最合适的呢？
因为每个人的牙齿它的颜色情况也不一样，着色情况也不一样。如果说它的牙齿颜色本身就是那种很黄偏黄，或者是它病理性的一些着色的话，那么这种是简单通过美白可能达不到我们想要的一些，看到大家的牙齿就是很白，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如果说是简单的一些稍微偏黄一点，米黄色一点点啊，或者是加重一点点，是可以通过我们美白是可以达到一些美白的效果。对的对的。还有就是它的那个牙齿的色素积累，它并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它是一个长期形成的。因为我们饮食都这么多年了，对吧？它的颜色它有可能都渗透到我们的牙本质内部了，所以它就呈现出来的一些颜色就会更深一点。那么我们美白光做一次两次可能也达不到
想要的
效
果。
对，所以牙齿美白这个可能如果想要长久的话就需要
长期
去做。对对对，定期去做维护就好。
那我们的牙齿美白它能否作为我们就是维护我们口腔牙齿外观的这样一个长期的项目呢？比如说我每年就前期我可能做的比较紧密一点，但是当它到达一定的程度之后，我定期的我可能一年做这么个几次，然后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的。因为美白一旦说是我们从它的原来的颜色比如很深变到它就是觉得已经很白了，那么它这种情况可能去再做多次它可能不会更白。那么我后续如果想要维持这个状态，那我们就要定期来做一次隔一段时间做一次，隔一段时间做一次，那么它这个效果就会维持。对，
那它长期的去做也不会说对我们的牙齿造成什么腐蚀等等？
不会不会不会，它是通过一些微小渗入，你把那个我们的美白剂弄干净之后，它就不会去再作用到我们牙齿上了。对。
哎，那在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啊，董医生，就是那我们市面上呢也有很多的什么美白仪呀、牙齿的那个涂凝胶，然后用那个什么冷光去照射等等之类的，就是自己可以操作的这些仪器，那它的这个效果可观吗？
这种我也见有人做过，然后也朋友圈有时候也有一些做微商的去卖这个东西，但是他们展示的那个效果确实是看到有改变。
对。
但是我也通过他的照片呀，包括有些视频，也看到他的牙周是受到了一些影响，他的牙齿是白了。但是呢我们如果说口腔美学的话，那我们要考虑红白美学。红就是我们的牙龈，他那个可能有一些，这个我不懂哈，可能我也不去就是抨击人家的这些产品啊，就 就是我单纯看那个图片的话，也有可能是客户啊，我们的百姓们本身的那个牙周就不太好，所以呢，它就会展现出来了一些牙周的问题。其实这个美学一定是要在我们的口腔健康的基础上去做。
不能说我为了做个牙齿美白，反而做完了牙齿是白了点，但是我口
腔健康受损，
其他的问题，
对对对对，
这
就
得
不偿
失，
对
的，
对对。
因为这个牙，这个美白仪啊，我以前也买
过，也用
过
是吗？
对，我上大学的时候
应该是有效果，
也是用过的，但是我呢没有长期坚持去使用。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是看到大家发的那个对比图。哦，我觉得哇，这个效果好
强烈，很白，嗯，对，
对，所以说自己想去尝试一下，但是又是由于没有坚持去做，所以说我个人的那个效果可能一般。
嗯，
但是后来因为我接触到咱们医美嘛，就是虽然说关于口腔这一块懂得还是不多，但是对于我们面部的一些美容仪，就家用的和我们医院里的仪器这些的对比。对，所以我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哈，那我们自己拿到的这个牙齿的美白仪，那是不是也是跟我们医院里所用的，肯定它首先
肯定是有区别的。
对，
对，
因为医院里的像我们面部的仪器啊，那你是需要这个正规的医生去操作的，但是家用的呢，就是说白了就每个人上手你都可以去操作。
对，
对，所以它首先它就不会有太大的功效，因为太大功效的话可能你自己操作不当就会使自己受伤害。
对对
对，所以这一点来看，它可能效果会很
明显。其实它那个美白仪，包括一些美白贴，
嗯，
它们的浓度也好，包括那个美白仪那个灯照的，
嗯，
蓝光照的，它的光我们就说波长，对吧？
嗯，
这个大家都知道，它诊室里边用的光的光照波长跟自己用的那个光照波长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包括一些美白仪、美白那个美白贴呀，或者是我们的美白那些美白剂，
嗯，
它的浓度肯定也是有区别的。
对，
所以它浓度高了低了，这个不太能控制，或者是对医生的话，他会保护我们的牙龈，然后他那个光波长也是固定的，所以他对我们的牙齿损伤损害是基本上是可以说是没有的，极小的。
对，因为这一点以前在没有接触医美的时候真的就是不懂，觉得哎呀这个都是美容仪嘛，有什么区别？那就像是现在大家都有的一个仪器脱毛仪一样，那自己在家用的和医院用的真的就是不同，
应该是不一样。
因为上次是我们皮肤科的医生直播哈，我当时就问了，因为我年前自己才入了一个脱毛仪，然后他就问了我那个脱毛的时长，就简单的这一块，他问我脱小臂加小腿加腋下等等这一块，我自己大概要操作多久？
嗯，
而且我买那个还算比较高级哈，因为它可以自动嘛。我说大概需要半个小时吧，
嗯，
然后我们皮肤科的医生说，如果你在医院的话，5分钟就结束了。我当时真的是很吃惊，
哦，
我就觉得一个效果方面咱们就不说了，肯定是
对对
那个差别比较大，就在时长这一块都没有拼过，
肯定是有区别的。
对，说那牙齿美白和洗牙是不是一回事儿呢？
不不不，洗牙它就是维护我们的牙周，就比如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模型哈，
嗯，
然后这个牙周的话，它洗牙它洗的是啥呢？大家都说洗牙，它不是说是我们平时说的那个刷牙叫洗牙，
嗯，
洗牙是通过我们的超声波仪器清洗掉我们附着到我们的牙龈，包括牙龈周围，然后牙齿表面的一些菌斑跟那个牙结石，这个是洗牙。洗牙的作用是啥呢？就是为保护我们的牙齿，不让我们的牙齿牙周牙槽骨受到萎缩。你看它这个图片，它的进展就是这个意思。正常的牙齿它从这个面看，我们的牙龈是包裹住我们的牙根的，那牙结石如果积累过多，菌斑积累过多呢，它就会导致我们这个地方的牙龈萎缩。牙龈萎缩之后呢，那我骨头自然而然就是萎缩的，
嗯，
就是下去的，它就会这种长期积累越来越多，那么萎缩之后呢，这边就没有骨头了。
哦，
对，没骨头它就那这个牙就是松的，就跟我们栽树一样，
很容易掉，是不是？
对对，就跟我们栽树一样，底下土松了或者土没了，那么这个树肯定随风一吹就倒了。对，一样的道理，清洗是这个清洗，然后美白它就是作用于我们牙齿表面的那个色素。
所以说美白和洗牙完全就是两回事儿。
对对对对，洗牙它就是偏保健，口腔卫生一点， 美白它就是偏美观一些，对，两个方向的。
一个是关于好不好看，另一个就是健不健康。
对对对对对，是的。
那是不是我们大家定期都要洗洗牙呢？
对的，建议的话，洗牙就是，如果说是平时抽烟、喝咖啡，觉得色素这些影响我们的美观的话，就可以建议半年多洗一次牙。正常的话，如果说是口腔卫生也比较好，然后色素呢也还行，那么就一年洗一次，就半年到一年，根据个人情况吧。
说那冷光美白可不可以频繁的去操作呢？
冷光美白就是我们现在常做的美白。它那个冷光说的就是我们那个照的那个光，紫色那个光。它，美白，冷光美白它是一个广面的含义，就是它也分为很多品牌，很多的那个美白产品、美白剂。它这种的区别就是浓度不一样，所以这个选择是要根据情况而定。一般现在普遍的浓度都比较低，所以对我们的牙齿没有损害，所以呢也是可以长期去做的。
只要是你在正规的医院有正
对
规
的，
的
对
医
的，
生去给你操作的话，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操作，它
对
是没
对
有
对
问
对
题
对。
的啊。说种植牙可不可以报销呢？选哪种种牙效果会不错？这个报销是指？
对，是指什么报销呢？医保有些他可能个人买了保险，他对于牙齿这块儿，他没有这个报的这个那个东那个那这个叫啥叫啥，就是有些他的保险可以报，有些就不能
在
报。
范围之外
对
了就
对，
不
在范围
行。
之外就不能报。一般种植牙如果说是可能，现在因为啥会想报不报这个问题呢？因为以前人觉得可能种植牙很贵，现在呢种植牙就因为纳入国家集采了，可能就价格都会很
会
低很
下
低。
来一
对对
些
对，相比以前来说，像1万多、2万多的种植牙就已经是基本上砍了一大半儿。
那什么样的牙齿或者是什么样的面型，就是需要做我们的正畸呢？
正畸如果说是一旦像我们成年人涉及到面型都改变了的话，那肯定是一定要做正畸的。
就是已
对。
经很严重
对，已经
了。
很严重了，因为面型这个问题要从我们小时候说起。从小到大，他骨头、他的牙齿是有发育的嘛？小时候都如果都发现他那个牙齿，比如我们常说的地包天啊，或者是就是龅牙，那么他这种长大以后肯定会对我们的面
面
型，
部有造成影响
对对对，肯定会的。所以矫正牙齿是越早越好，但是前提是。要医生专业指导，不要有，因为有时候看到网上有些就卖那种矫正牙齿的东西，那种就特别不靠谱。对
那个也挺不负责
对对，对，
任
不
的，
负
你
责
说。
任，一定是专业的医生指导，然后怎么样做，给到方案，对，根据个人情况去设定方
因
案。
为这个也是千人千面嘛，你说
对
每
对
个人
对。
的牙齿情况都不一样，你在网上，如果说我们像我们淘宝去下单一个，你回
对
来
对对。
就戴的话，那个真的跟自己的牙齿
对，
贴合吗？我
对
都
对，
甚至怀疑它是戴不进去的哈，因为像我们自己，如果说做正畸的话，因为我做的是这个是钢牙的，但是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会选择那个隐形的隐适美
对
嘛。
对对，
就是又美观，而且它经过医生的调整的话，它矫正速度各方面也是很快的。那这个呢，都是每一次它都需要根据你那个牙齿
要
去做
调
模
整，
型。
对对
对，你如果说从网上下单一个
对。
那 个，到底是哪个模型上磨下来的，咱也不知道，咱也不
对
敢
的，
问呢。
对，
所以说，关于自己的这方面呢啊，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图个便宜哈，我就去网上下单那个。就算你能戴上去，可能反而把你的牙齿做的
对
问
对
题
对，
更大了。你到
对
后
的，
期可能要付出的精力啊，还包括金钱啊，各方面的东西可能就
对，
会更
自己的
多。
牙齿还是要认真一点。
对，说那正畸的周期大概有多长呢？多久复诊一次？
正畸的周期，它是根据每个牙齿，它比如它的拥挤程度啊、错烂程度，它不一样，所以呢，它的周期，比如有些人可能1年之内就解决了，有些人可能涉及到拔牙或者一些关牙缝啊，或者是要拉一些牙齿复位、拉正、拉直呀，这种时间就会
就
久一
更
点，
久。
对，可能到2年都有可能，2、3年都有可能，对，
我都不敢说我这个牙套戴了多久了。
然后周期的话，复诊周期的话，像就像周池山这个金属的这种，
嗯、
可能就
一个月必须
对得去
一
次，因为它要换一些丝或者是拉一些皮筋呀、关缝呀、
嗯，
它都会比较复诊比较勤一点。那么隐形的话，因为这个隐形牙套是自己去在家里去佩戴的，
嗯，
每次吃饭刷牙都可以取下来的。所以这个的复诊时间，因为我们医生根据你的牙齿情况，可能比如给你一个礼拜，给你一个月或者是一个半月的牙套的量，然后你去戴，
哦、自己换就行了。
对，自己在家里换，一个礼拜换一次。为啥要一个半月要来呢？有些人可能想着说是你把全部牙套生产出来之后全部给我，为啥不这样呢？因为我们医生要在自己的这个把控之内，要看根据你这个情况，每一个半月或者两个月。来，我们要做一些调整，对、
嗯，因为你在佩戴这些牙套的同时，你的牙齿在慢慢
移动，
对
的，
对，所以说你不能说一次性我都给你，那我怎么能预估你这个过程会变成什么样？
戴的好坏程度或者贴合程度，因为医生就没法把控。
嗯，说那到底是电动牙刷用起来好一些，还是手动的好一些？
嗯，论清洁能力的话，电动牙刷肯定是比手动牙刷好的，因为、
嗯、
但是。现在电动牙刷可能大部分人都在一些视频也好网上也好看到的他推荐啊买这些东西，但是大部分人可能都不太会使用电动牙刷。电动牙刷就跟我们的手动牙刷就不一样了，它不能去比如横着去
刷，
哎，去这样横着去刷啊，横着去刷，它只需要轻轻的放到我们的牙齿上面，它那个刷毛就自动就上下去摆，我们只需要去换牙刷刷毛的位置就可以。
哦，所以说电动牙刷你就不需要拿到嘴巴里就是
对动乱动，对，不
需
要，
只需要把它放在一个地方固定，
它自己震，对，
震完之后你移动它就好了。
对的，
嗯，看来我的使用方法又是错的。
对
的，因为我老觉得这个电动牙刷如果说你放在那个地方不动，
它就不震了。
对，它一个就是我可能感觉不到它震动的频率
那么明显。对对对，它就不震了。
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它就刷不干净，我非得我手
用力去刷
哦，才可以、
嗯。这种用力去刷反而对牙齿造成的伤害可能有可能哈、啊
嗯，
会比手动造成的伤害会更大。
哦，因为它电动牙刷本身它就带有
震动
的、这个。
震动，对对对。
知道了，今天回去就改。说呀，董医生好帅，可不可以找你种牙？
可以可以可以的，谢谢谢谢。
当然可以了。说、嗯、那我如果说做过贴面之后，还可不可以戴这个矫正器？
嗯，戴了贴面啊，就是做了贴面之后，
嗯，
如果说是在做贴面之前，你的咬合就是反合，比如地包天或者咬合很差的话，
嗯，
就不建议去先做贴面了，反而是先建议先把你的咬合
调
整好，调整好之后。最起码我们的功能是稳定的，然后再去考虑美观的问题。要是想直接考虑美观去做了个贴面，后续如果想做矫正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就是粘这种像主持人这种金属的，可能就有点困难。
对，
嗯，
它粘了之后会不会导致那个贴面会
松动？它如果一加力都有可能会，因为贴面是
粘在，
对，是粘到我们牙齿表面的，所以它就。可能虽然说粘的很紧哈、啊，可能不太掉，但是如果长期，比如你矫正拉个两三年，受力它肯定会有影响。对，所以隐形的可能如果不涉及到粘一些附件加力的话，牙齿那么是可以。对，
所以说大家如果又有想要贴面的需求，又有正畸的需求的话，那我们帅气的董医生的建议就是先正畸，正畸完了之后你再去做贴面，它就
对。如果咬合没有问题，可以直接贴。
嗯，
如果咬合对我们的贴面有影响，
嗯、
还是建议先矫正再贴面。嗯，它那个顺序不能反。
如果你有一些其他的想要探讨的医美问题，是本期播客没有涵盖到的，大家也可以在本期播客下方留言，或是在 show notes 中联系我们。哎，这个宝宝又问了，说可能刚进来，说那到底该怎么刷呢？那董医生再给大家可以说一下。
嗯、如果是手动刷牙的话、
嗯，
牙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巴氏刷牙法。
巴氏、
嗯、这个就很标准的，就是比如像我们。理论上面考试的那种刷牙方法，但是像我如果是用手动的哈，可能就因为那个刷毛就要指到我们的牙龈这个地方， 不是说是朝下或者横着来，是轻轻的倾斜45度进入我们这个牙龈的那个地方，它是为了清理我们牙齿跟牙龈那个缝隙里边的一些菌斑呀、细菌，包括食物残渣。
嗯嗯嗯。
短距离这样横着刷，不要这样大距离的用力去刷，啊，轻轻的刷完之后朝下扶刷，换位置。啊，每换一个位置可以有重叠，就这样换，来回这样换，里边外边一样的。下边的话就刷毛，就指到下边，然后横着刷，朝下这样扶刷。里边的话，前牙这样竖着可以刷，竖着刷，然后里边一样的，刷毛指到那个牙龈跟牙齿之间那个缝隙里边，轻轻的去这样颤动去刷，然后朝下扶刷。然后还有一个面哈，咬合面，横着这样刷，横着刷，然后刷完就漱口。对，一般刷牙时间就两分钟以上。
两分钟以上。
对，我看有些人就说是很快，早上起来赶
十秒
来不及了，几秒钟就结束，清理不到的。嗯，还而且口腔保健还要配合上我们的牙线这些的使用。
嗯、
对，牙线帮助我们清理牙齿里面的一些清理不到、牙刷刷不到的地方。对。
所以牙线这个东西是不是也建议平常我们常备的一个
清洁的
东西？
是的，是的，对的。
那牙签呢？
牙签不建议，因为可能牙签适用于比如他本来就牙周病、牙龈萎缩了，他牙缝很大的、
哦、
那么牙签可以清理，但是因为现在有那种电动冲牙器的嘛、
嗯嗯、
所以这个牙签就被取代了。像是现在好多有比如出去吃饭他都备的是牙签啊，高档一点的地方稍微偏好一点的饭店他可能备的是牙线。
对，
所以因为牙线的成本相对于牙签来说比较高。对对对对对。
说那医生贴面的颜色应该怎么去选择呢？太白了看起来会不会很假？
嗯，这个根据我们每个人的肤色呀、
嗯、
然后其实我们有些标准可能是根据比如牙齿的颜色可能会跟我们的眼白颜色会去尽量接近去匹配一下，所以这种是比较接近自然的、
嗯、
你像有些人可能本来的牙齿就很黄，那么我们在背贴面可能就会磨出的量会更大一点，才能把它原本的颜色给遮住。
哦，
想做白是可以做白的，但是要有一个界限啊，就不能有些看别人都很白我也要白，但是如果说你的背牙量就不能背那么多，要想那么白呢可能就不太现实。对，
所以还是根据
有适应症
的
一个选择，对对
对，基础然后去做最合适的一个选择。
对的对的，最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嘛。
嗯，也不能说我看着我一张牙这一张嘴这个牙齿白的好像要把对面的人的眼睛牙闪瞎了这种也是很突兀的。其实
对对对对，
所以说不一定很白很白才是好，最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是的。
那我们的牙刷大概多久建议换一次？
如果是手牙刷的话一般是三个月左右就会、
嗯、
但是如果说是偏要论健康来说的话、
嗯、
就是比如有感冒发烧这些病毒性的一些东西的话就立即就更换。嗯，
就跟去年我们养
防止反复，对，防止反复去感染嘛，去有细菌的交叉嘛。
就是生过病之后你也可以把它换掉，
立即就换的就好了。正常是三个月一次，有些人的刷毛都卷起来都跟那个刷其他地方没一样。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有一个牙刷都快刷秃了，那个毛就是
对那种根本清理不到。
那个牙刷看起来我觉得哎呀对自己也是挺狠的。
对对。
那我们的牙膏到底能不能真正的做到一个美白？因为很多牙膏它宣传的就是可以美白。
嗯，它美白嗯、根据我就是看到了有些广告呀包括视频它刷出来是可以美白，但是美白它肯定里边加了一些有一些美白的成分，美白剂的成分。
嗯，
要么就是加了一些更多的一些摩擦剂。美白剂的成分呢来说的话，它的浓度首先不可控，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更敏感呀都有可能啊。然后摩擦剂如果过多的话，那对牙齿表面的磨损，长期这样刷比如刷三个月半年一年，那么表面肯定会出现一些缺损呀、
嗯、
一些裂纹小纹纹呀都有可能。
但是这些是不是我们肉眼看不到
的？看不到的，看不到，必须用我们的那些比如显微设备
仪器
去可以检查得到、
哦、
包括相机拍都可以拍得到。
这个长期观察不到自己就不觉得有问题，
一旦出现问题了就有可能需要补牙或者需要治疗了。对、
哦、所以说关于这些什么所谓宣传的一些美白牙膏 建议大家是不是不要去使用？因为牙膏它是不是就是清洁我们的口
牙
腔
膏
的？
主要还是清洁为主，像美白还是建议到专业的地方去
去
做
专
美
门去
白。
做美白
对对对，当然那些产品可能有效果哈，这个我们不去抨击人家产品不好或者怎么样哈，可能有效果，但
但是
是
健康
医
方面
生
的
来说
话，
不建，对，不建议去使用那个东西，常规健康维护就好了。
我的牙齿有一部分黄了，怎么刷也刷不掉，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黄的有好几种，有可能平时抽烟、喝咖啡、可乐一些带有颜色的一些食物，然后还有就是它牙齿本身它就会是黄的，因为我们的牙齿它有从里到外，最外边看到的是白色，中间那一层是黄色，再往里边就是我们的牙神经，所以它白的如果薄的话。那么透出来的那个中间那一层黄色，那就会更深一点。本来的牙齿其实正常颜色，它就会
偏
偏淡
黄
黄色的那种，
的，
米黄色的那种，这个是正常的。如果你觉得这个颜色，对吧，有对美观有影响，那么可以通过美白、贴面都是可以解决的。
而且还有一部分人的牙齿是那个氟斑牙哈，
对
那
对。
个是天生或者是从小就慢慢
对，
形
那
成
个是因为当地从小因为水质的问题，
的。
它比如北方呀那些地方，它可能水质里边的含氟量过
太
高了，
高了。
对，长期饮用的话啊，对我们的牙齿就会造成氟斑牙，表面有一些发白的点呀、缺损呀都有可能。这种也是可以通过我们贴面去给它
改
完全
善
遮盖，然
啊。
后更美观，色泽呀、亮度、颜色都可以改变。
对，我牙齿中间有这个凹陷的地方是黑黑的，这是什么呀？哎，这不就是。
对，牙齿中间有凹陷的话，能看到这个图片吗？
我们可以把镜头给 它拉
对，可以
近一
看一下
点。
这个图片，牙齿窝沟里边正常的一些染色，那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的咖啡、吃饭的一些酱油染上去的这种颜色，可以不用去特别在意。但是如果说是一旦有这种黑的小洞、大洞啊、再大的洞，那么这种小洞如果长期有这种，然后可能会有吃东西、食物塞到里边，那么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牙齿疼痛、敏感。所以这种就是一定要及时去检查，定期检查是很重要的。对，检查完之后，我们可能会根据那个缺损的情况，然后去给出相应的方案，去及时治疗就好
所以在开始之前哈，我也是看着抖音上
了。
的这个模型在问，说我发现像这种牙齿上哈，有这种黑黑的，就牙缝里边有这种黑色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会看我后面的牙齿也有这个，我就会想，哎，这个牙齿是不是那个虫牙，是不是龋齿之类的？
有可能，很有可能，
但是抖音生就说它有可能是，但也有可能不是。像这
对，对，
种的话，你就要去医院让
检
医生去
查，
给你检查一下。如果是的话，那就看医生给出一个什么解决方法，就看
是，
它到哪种程度了。
对，
如果不是的话，那你定期检查也是没有坏处的哈。
对的。
哎，看一下，他说牙齿中间的这个缝隙黑，能不能做贴面呢？
这个要首先我们要确定的一点是，那个我们的牙周是健康的，就是我们的牙龈没有炎症。如果牙龈的炎症都控制了，中间还是有那种三角区域，黑三角，然后缝隙很宽很大，这种也是可以通过贴面来改善的，可以的。
就这个牙缝上的这个黑
不
色
是，
的吗？
他说的那个缝隙可能就是两个牙齿之
哦，之
间
间的
的
地
缝隙
方。
很宽很大，然后也是可以通过贴面去遮盖，然后把它给它修复整齐，然后没有那么大的缝隙，正常清理也是可以的。对，可以改变，可以做。
那年龄大了，牙缝是不是会变宽呢？
那么就要看你从年轻的时候，到有没有一直对口腔有一个保健的一个维护。如果你比如从现在开始就一直维护口腔健康，然后定期洗牙，定期做牙周，那么他口腔里边没有细菌，就像我们这个里边没有一些牙结石，没有细菌之后呢，那么他的牙齿就会一直稳定的维持到现在的状况。一旦如果你有这些牙周病，然后牙缝很宽，那么及时治疗，不要让它继续萎缩，继续导致牙齿松动。 这所以这就牵扯到一些预防跟保健的问题，所以一定预防是大于治疗的，对，
那这个
要
地
提
方
前预防。
我对所有很多正畸的宝宝哈，他们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像我这种，那我戴了这个钢牙套，那我长期的进行一个正畸，因为他牙齿我是拔了牙的嘛，所以他在收牙缝的过程中，我的牙根是不可避免的，它会移动。那
对。
这个呢，对于我年龄大了，比如说我老了之后，那我的牙齿是不是掉的比别人要快一点？
这个不会的，只要你的牙周稳定的好，因为牙齿正畸它是在保证我们的牙齿在骨头里边去移动，然后骨头呢有一个可让性跟重建，它就会把我们的牙齿包得很整齐。所以呢，在正畸期间的口腔卫生、口腔保健是特别重要的。对，这个保健维护好，所以那些，所谓的什么出现三角间隙、牙齿松动的就不会发生。对。
说我在八大处做了美白，效果挺白挺好，除了贵没毛病。
我们美白现在价格也不高，几百块钱一次，
是可以在可承受的范围
范围
之
之内
内
的，对，没那么贵。
我昨天突然发现有一个牙齿的缝隙变大了，每年都洗了的，每年都洗牙应该是，突然发现有一个牙缝变大了。
这个牙缝变大，就要看我们是什么原因了。如果它本来牙缝就很大，那么，考不考虑矫正？然后考不考虑贴面去遮盖、去关闭？对，具体还是得检查。
那牙齿牙龈萎缩这种该怎么办？
牙龈萎缩了，你如果萎缩的特别厉害，想保留也能保留，想恢复呢也能弄，它就是需要一些简单的手术。它比如是单纯的牙龈萎缩导致的牙缝很宽，或者是，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些软组织覆盖，然后让人本身就有一些个骨重建呀、软组织重建的过程，可以通过一些手术，然后可以尝试的去保留它。但是如果说是松动或者是缺损很严重的话，那么这个牙齿可能就我们尽我们的努力只能维持现状了。对，所以保健预防是
很重
很
要
重
的。
要、很重要的。对的。
说再问问主播，洗牙频率多久一次比较好？
洗牙的话，根据情况，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嘛，然后半年到一年吧。
贴面和临时的牙冠哪个更结实呢？
当然是贴面了，临时牙冠它只是临时的，可能是因为医生要把模型取了给加工厂去加工，那在这个期间，你这个牙齿要行使功能，那么就会做一个临时的牙冠。这个临时的牙冠呢，是在你那个牙齿回来之后呢，要取掉要换掉的，所以它只是暂时的。贴面它粘上去就是基本上可以说是永久的，只要它不脱落或者不缺损，不需要更换的，基本上是永久的。
我就是虽然我不懂它，但是我看到这个临时牙冠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是没有那个贴面的结实的，
对的，肯定的，
因为它有
它是
临
临
时
时
两
两个
个
字。
字。哎，这个宝宝还提到了全瓷牙冠，是。
因为牙冠它就分有烤瓷牙、有全瓷牙、有金属的，然后金属的跟烤瓷的，在现在的话，基本上是被淘汰使用。因为全瓷牙它的美观性的强度，它远远超过就是我们的烤瓷牙，烤瓷牙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崩瓷，或者缺完之后就不美观，就不能行使功能了。它的缺点很多，所以就被基本上是被淘汰了。全瓷牙是目前做的比较多的牙齿，
说那哪些人适合牙齿贴面美学修复呢？
对。牙齿贴面的适应症是比较广泛的，比如刚才也有讲到过，牙齿有一些散在的一些缝隙，牙齿表面有缺损，包括一些颜色通过美白之后呢不满意，或者说是达不到一个永久的效果，然后有一些轻微的扭转。很多原因，但是前提是，就自己的咬合，前牙的咬合，比如那些像那种地包天呀，或者是前牙跟前牙是对着的这种，那么就不建议直接去做贴面修复了。像刚才讲到的一些缝隙呀，然后轻微扭转呀，都是可以通过贴面去给它改善的。
那像种植牙、固定桥和活动牙这三个，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
如果说是单颗牙缺失的话，种植牙是首选，因为种植牙现在，首先价格也不低，也不高，对，
也不高，
也不高，然后它的那个手术的时间也没那么痛苦啊，然后它的功能也接近我们的自然牙，对，就是我们的牙齿，然后包括它的外形啊，它的咀嚼的效率啊，都很接近我们的自然牙，对。
那
然后，
固定桥和活
固
动
定
牙
桥
呢？
它就，因为固定桥的缺点，我给大家讲一下，可能就要磨除中间缺失这个牙的前后两颗牙齿，就是旁边两颗牙齿，就
就
跟，
两颗好的也要给它磨了。
对，固定桥，它就等于要在牙齿里边搭一个桥，啊，中间这一个缺失了，那么我们前后两边的牙齿
都得
就
磨。
都得磨一部分，不是磨完，是磨一部分，然后我们去搭起来一个桥，它的缺点就在这儿，优点它相对于种植牙就可能时间会更快一些，因为种植牙要分二期手术，然后才能戴牙，就一期、二期弄完了才可以在口腔里面行使功能，所以它的种植牙的时间，使用的时间从开始做到使用可能会相比固定桥更久一点。还有一种像修复这种牙齿的方法叫活动牙，那这种可能就是存在于我们大部分老年人患者。就是六七十岁的啊，这种牙齿缺失比较多的，然后他身体情况不允许的，比如家里这种经济情况也不允许的，去种多颗这种种植牙的，可以选择暂
活
时
动
用这
牙
种活动的去过渡一下，用个几年，对，但是这种清理起来是比较麻烦，每次吃完饭都要取下来清洗，对。
哎，那我们这个活动牙是不是我们常说的假牙？
哎，对，可以这么理解。其实像种植牙、固定桥
它
在，
都是
都是假牙，都是假的。因为你缺失了一个牙齿，然后我们装进去的牙齿就是假牙。
因为我看到之前不是像爷爷奶奶他们嘛，就是
对，
在
对
吃完
对，
饭之后，他们哎，
就掉了，就安牙嘛，取牙。对，
对，那
这
个
种就是活
是
动牙。
我以为没有把活动牙和跟这个对上，然后你刚才董医生刚才在形容它的过程中，我突然，哎，这不就是假牙
对。
吗？对，因为那个的确是挺难清理的。
对，每次吃药吃完饭要清理，很麻烦，而且它的效吃饭的那个进食咀嚼效率也不高，它是塑料的，它的硬度又没有我们的牙齿高，它很多硬东西它可能都吃不了。
说那蛀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医生？
蛀牙主要还是我们的口腔内部有细菌，附着到我们牙齿表面，没有及时的清理干净，它时间久了，它就会对我们牙齿表面
腐
有一
蚀。
个慢性的、进行性的一个破坏，对，就是腐蚀，对。然后可能刚开始有一个小洞你发现不了，再到一个中型的洞又发现不了，直到洞大了，或者说是侵犯到我们牙齿神经了，自己感觉到疼了，影响我们吃东西或者生活了，才来检查。到那时候一检查一看，
问题大
问题
了。
大了，有可能牙齿要治疗，然后要做牙冠，一系列时间呀、经济呀都会花费比较大。对，所以预防还是很重
大
要
于
的。
治
对对对。
疗。说那我小的时候经常听说啊，哎呀，吃糖你就会长虫牙，什么吃甜食就会长智齿，那关于这一点是真的？
是的，因为糖、甜食附着到我们牙齿表面，如果没有清理，就跟刚才那个原因一样，没有及时清理之后呢，它口腔里面有唾液，一些就会产生一些酸，酸就会腐蚀我们的牙齿，那么牙齿就会缺损，就会。就我们说的虫牙就会长成这样子。
所以说啊，我发现这个甜食，包括这个糖啊，不管是对于我们的皮肤状态也好，还是对于我们牙齿来说，它都是一
还有
个，
健康，对，
对，
都
它
会
都
有
是，
影响。
它的危害都是比较大的，因为在我们的皮肤方面，可能就是皮肤糖化等等，它也是我们皮肤衰老老化里边很大很大一个，
是的。
凶手。然后
对，
在我们的牙齿
也
上
是
呢，
凶手。
它也是，然后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呢，它也是。所以说啊，不管你是不是小朋友了，你不能说，哎，我小的时候不能吃糖，那我长大了，我想吃就吃，也还是不要太过于那么放肆的去吃哈。
对的，
说，我先举手，那智齿疼怎么办啊？
智齿疼的话，如果说是长期发炎，那么就建议赶紧要检查了。那么长期发炎，它就是因为 智齿没有完全长出来，
嗯，
没有行使正常的功能，然后牙龈有覆盖，
嗯，
那么这个覆盖呢，就会在牙齿表面有一个盲袋，我们说的盲袋，这个盲袋就会藏一些藏污纳垢嘛，长期清理不掉，那么牙龈就会发炎，就会肿，所以这个智齿痛就是从这儿来的。对，牙龈发炎主要是智齿周围的牙龈发炎，这
并不
种
是
病
说
我们
它
就
这
叫
个，
智齿冠周炎。对。
哦，
所以智齿一旦说是有这种情况，反复痛啊，或者是反复发炎，一定要在严重控制以后
把它拔
拔掉。
了。
对对，但是如果说是有些人的智齿可能就是长的位置比较正，然后呢也能行使正常的功能，然后自己又能很好的清理，那么这种就可以暂时考虑先不拔，可以先观察一段时间。但是这种一定要密切关注，因为大部分的智齿。大家都是不容易清理干净的。
对，这个就是建议，是不是你可以定期的去医院
检
找
查
医
检
生
查，
看一下？
对的对的。
然后，而且我还听到有一个，就是如果说你在备孕或者怀孕的时候，你是不能拔牙的，是吗？
对，怀孕期间是在，因为为了安全起见嘛，为了孕妇的安全，为了小孩子的安全，前3个月跟后3个月是不能做一些口腔的一些治疗的。因为它可能会对孕妇造成一些恐慌呀，这些可能会都有影响嘛，所以在孕前这些问题一定要去排除掉，不要让它这些问题积累到我们的孕期，导致影响我们的，对吧？大家的身体健康嘛。
对，所以说，如果说你的，比如说有智齿这方面的困扰哈，又恰巧遇上这种特殊的时期，那建议你可以在看完医生之后，如果医生建议你可以拔的话，就在备孕前或者是怀孕之前就把它拔了。
对的，
说我牙齿上有一些黑黑的东西，可不可以通过洗牙洗干净呢？
如果是外源性的一些色素，比如咖啡呀、抽烟的烟渍呀，是可以通过洗牙是洗掉的。但是如果说是像刚才我们说的，像因为一些细菌破坏掉我们的牙齿本身了，那么这种色素是不能去通过洗牙洗掉，这种就要涉及到补牙了。就是你这个地方坏了，我们就要把这些坏的去掉，然后用材料给它填充起来，这就是补牙。
所以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预防缺牙呢？
预防缺牙，那就是要定期检查、定期维护我们的牙齿、牙周的健康，不要让它牙齿掉，这是首先要确定的。其次就是我们如果吃了糖食、甜的这些饭后。都要去
刷刷牙。
刷刷牙、漱漱口，给它清理干净，定期洗牙。所以这种防掉牙呀，都是跟预防有关系的。
那我们每天建议刷多少次牙是比较合适的？
如果可以允许的情况下，
吃完东
吃
西
完
再
饭
刷。
就刷。对对对，如果不方便，那就早晚就刷嘛。
那这如果说我吃完就刷，那会不会因为刷牙的频率太高而导致我这个牙龈受到一定的损害？
不
这
会，只要刷牙方法是正确的，
就
是
不
不会有
会。
影响的。对。
说等牙齿的主题等了好久了，说我一洗牙就感觉很酸很敏感，这种情况正常吗？
这
这
个
个先，
轻微的酸可能是正常的，因为但是也要排除掉我们牙齿本身有没有牙龈的萎缩。然后牙齿表面有没有缺损，有没有裂纹呀？这些啊，如果这些都没有，那么轻微的酸可能就在1周左右的时间就会自己恢复。
所以，如果就是卡在这个牙缝里边的脏东西没有清理干净的话，会不会引发什么问题呢？
没有清理干净，长期如果没有清理干净，那么这个细菌就会存在。细菌存在，它就会对我们的牙齿表面产生破坏。可能会严重就导致疼痛，
那贴面会不会影响我们牙齿的寿命？
贴面不会，贴面它其实是很薄的一层，很薄的一层，就是在我们牙齿表
拉一
面。
下镜头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我们这个牙齿，它需要改一些颜色，或者是它有扭转，我们就要在牙齿表面打轻微的去打磨，这个打磨的范围一般在0.3到0.5个毫米。对，所以它这个贴面也是很薄的。
可以给大家看一
对，
下。
所以贴面它是很薄的，它不会对我们的牙齿有影响。对， 可以看到哈。
嗯，可以往下放一点。
嗯。对，它这个贴面回来之后呢，它就是粘到我们牙齿表面的。它对把我们牙齿一些表面的一些色素啊，包括扭转的，然后有缝隙的都可以遮盖。
哇，真的还对比挺明显的。
对对对，它都可以遮盖的。
带两颗给大家看看。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做的一些模型啊。而且如果说它的颜色有要求很白的话，都是可
以
改变、
定制的。
对对，私人定制，对。
嗯，想要什么样的，在这个美观适合你的范围之内，我们都可以做。
都是可以，对的。
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会担心，一个就是我做了贴面，因为大家觉得做贴面的过程中，我也会对牙齿表面进行
打磨，对，
怕它损害我们牙齿的寿命。还有一点呢，就是觉得，那我做了这个贴面之后呢，会不会导致我的这个牙齿变厚，从而引发稍微有一点点凸啊等等的这种情况，都是不会的。
这个不会的，因为可能有些地方哈、啊
嗯，
就是那些地方就我们就不说了，就是比如一些小一点的那种机构吧，
嗯、
然后它可能就不会，因为没有专业的仪器跟设备、
嗯，
它不会在可控的范围内去对牙齿表面进行打磨，
哦、
他们就是那个贴面就是标准的。就这个外形它是标准的，直接贴到我们牙齿上的，那么这种时候就会对我们的牙龈周围包括凸度都会有改变。
嗯，
我们这种它轻微打磨之后呢、
嗯、
因为它做了一个减法，
嗯，
然后我们再去做一个瓷贴面，它就边缘也好然后凸度也好都在我们的可控范围之内，所以它对也侵犯不到我们的牙龈周围啊、哦、所以这个在专业的标规范的地方，它是不会发生的。
嗯，
对。
然后这个宝宝问说，孩子在什么情况下要尽快的去见口腔医生？
嗯，小朋友见口腔医生一般是他开始长牙的时候，
嗯，
比如可能就是六个月，然后长，
那么小，
对，可以检查，因为但是大部分妈妈可能都不会关注到这个这么小的
牙齿、啊、
对，然后。建议的话就是在他牙齿换完就2岁半到3岁期间检查一次、
嗯、
然后这个时候他的所有的乳牙都长完了、
嗯、
都长完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我们口腔医生给一些专业的一些建议、
嗯、
然后要帮助他这个妈妈去维护宝宝的口腔健康、
嗯、
然后6岁的时候因为他开始要长恒牙了、
嗯、
我们有一个说叫60齿，就6岁的时候开始长，这个时候因为他要开始从乳牙慢慢的换恒牙了，也要去检查一次，然后就是在这个6岁到7岁到12岁期间，
嗯，
肯定会多少都会有问题嘛，及时就去处理就好。
所以说，宝宝小的时候，建议就是养成定期带他去见口腔医生的这个习惯。就算是有什么问题呢，你及时的，你定期去看一看的话，有问题他也可以及时的去给你
处理
一些处理。
对
啊，
也会对宝宝他及时发现之后呢，他处理起来可能也很简单。
对。
然后多次见口腔医生呢，也对他的心理也不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抵触，他有一个抵触的情绪。
是的。
对，好多宝宝来了之后就很反抗，很害怕。对。
你别说宝宝害怕了，
大人都害怕。
我往那个床上一躺，我都
害怕。就开始紧张。
因为我们躺在那个口腔的那个床上的时候，他的那些一些工具哈，
对，看着
以我们当时躺着的那个视角看，真的很恐怖。
对。
不过真的不怪小朋友害怕，因为我每次躺在上面的话时候我也挺害怕的。哎，那大家就还有一个问题啊，说贴片的时候能不能去做冷光美白，就贴片以后我还能不能再做呢？
嗯，首先大家要知道一点，美白跟贴面它都是对我们牙齿美白作用的，
嗯，
对吧。那么如果说是你美白跟贴面一起做就没必要呀。你贴面贴了之后，它的颜色已经是固定的，它的瓷已经是颜色已经是确定好的，你再去做美白就没有啥太大意义的，只能对它，比如你前牙4颗门牙啊，前牙或者下颌几个牙去做了贴面之后，旁边的牙齿如果没有做贴面的牙齿去做美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贴了之后呢，去在瓷上面去做，那它
没
意义，对，没意义，
浪费钱了。
所以它这个步骤一般就是咋说呢，就是。可以先尝试去做美白，
嗯，
如果做了美白之后呢，
还是
觉得颜色不满意，
嗯，
如果或者说是通过美白改变不了，我们医生评判之后改变不了，
嗯，
那么就建议相对永久的 做法就是贴面，直接贴上去，那么就不会去省去了长期去做美白，去维护牙齿美白这个步骤了。
因为我可能理解这个宝宝问的，就比如说就像董医生刚才说的，可能他只选择了前面几颗牙齿做了贴面，
对对，
然后周围的牙齿的色差肯定会跟贴面
明显的，
这个有，
对，那就可以做，
挺明显的，
对对
对，那这种就是他可以在比如说他把他的问题牙齿做了这个贴面之后，其余的牙齿还是想要美白，他又不想再做贴面了，
那就是
可
以做美白，对，但是他的那个这种做法之后呢，色差肯定也是会有一些的。建议一般是我们贴面是一般是贴的，就是我们大笑或者是自然微笑
露出来
的牙齿都给它贴了，那么就不会去有美后边美白这个问题了。因为美白贴面它就是针对于我们自然说话或者笑的时候展现出来的一个颜色嘛。
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已经9点了哈，我们的直播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那今天呢，谢谢我们帅气的董医生给我们带来，
谢谢主持人，谢谢
口腔方面的科普，大家真的是关注度非常的高，想要问的也非常多。我看董医生啊，一直都没停下来喝口水，也是非常辛苦哈。那我们以后呢，如果大家对哪方面的知识比较感兴趣，也可以给我们八大处进行留言哈，我们会根据大家的需求呢，去酌情的去安排一些大家更感兴趣方面的科普。那今天就谢谢董医生，
没有，谢谢大家，
谢
谢大家，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